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手机在学校是禁用还是善用哈。说到这个新州的公立学校将从明年起呢要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了。啊，我们说走神儿、作弊、网络暴力哈，还有等等，让学生远离手机的好处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嗯，但是手机作为一个沟通联系的工具，包括还有助学于教育娱乐，它给教学带来的便利，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哈。
嗯。说到这个手机禁令如果要实施的话难度有多大哈？那到底是要去没收啊，还是说给学生搜身，甚至说整个学校来断网呢？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话题就是手机在学校您认为是应该禁用还是善用呢？
嗯，其实这条新闻我们在前段时间给大家播出过，当然还提出一点，就是还在考虑一个方法，就是集中起来，如果要带手机作为跟家长联系用的话，他会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到时候可能要用的时候再去那里取。那我们今天上午8:30的正在行动节目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呢，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了，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哈，欢迎大家的拨打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
嗯，那我们先从这条新闻说起哈。上周四呢，新州政府宣布说呢，在这个禁止在公立小学里边哈，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了哈。
嗯，
那新州州长就说呢，认为手机不仅会分散注意力，还会给年幼的孩子呢造成一些压力。那政府呢不希望这种情况要继续下去了。
嗯，确实。也听到有孩子在比较，就是说，他用的是苹果，我用的是什么什么，
是是，
确实听见过，
各种的弊端都有哈。嗯嗯，而且呢，这个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哈，那如果要是家长提出一些特殊要求的话，那这些手机会被存放在某一个地方哈。那学生呢，在上学前和放学之后还是可以去使用的哈。
哎，是的，
嗯，特别提到高中是可以选择性的，你可以加入，也可以不加入这一项禁令哈。
嗯，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手机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害处哈，看到这样的一些专家的这样说法哈 是很多的，都说手机对孩子是有危险。那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迈克尔·卡尔格雷格就说呢，说在学校里边禁用手机呢，这一切都是为了可以让孩子们专注于学习，更好的去社交，来减少呢使用社交媒体，减少网络欺凌，还有网络图片辱骂等等这样的一些欺凌行为的伤害。
我相信家里孩子有手机的家长，尤其是智能手机哈，可能感触还蛮多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特别想听到您对这个现在这个禁令的一些看法哈，您怎么跟孩子来处理这个手机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这个问题。
嗯，好，我们现在电话现场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了哈，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第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啊，主持人好。
哎，你好，请说。
马上截止到了，这个主题好像还是比较轻松的啊。这样，谈这个小学啊，就是禁用手机的问题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现在什么呢？大家都使用手机了。我记得我好像是1995年、1994年开始使用手机的，那么那个时候还是 Angle， 就是有天线的，很沉的那种。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发现就是学校呢要立法，这种学校假如禁用手机的话，是通过就是州议院或者是什么要立法。那么这种问题，我认为呢，因为现代科技啊，通讯是为我们提供就是便利的，这种方便快速的这个联系啊，对吧？定位啊都是很好的，我认为。但是任何科技就带来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主题还是应该先进的科技为我们生活日常生活啊，包括学生啊提供了很好的那个就通讯手段，通讯交流手段。那么现在问题我认为呢，这不是因为一种禁止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去引导。那么相对呢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因为我孩子都大了嘛，以前也发生这个情况，接学生接不到了，孩子接到以后呢，那怎么办呢？要沟通也沟通不到。那么说电话呢还是需要的，但是呢是不是能采取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引导为主，然后呢就是把那种学生的就是 手机现在几乎大概每个学生都有手机的，
嗯，
上课的时候集中起来，
嗯，
那下课的时候呢再放回学生，
嗯，所以说您比较同意州政府提出的这些建议哈，在课前和课后集中放起来之后，还是可以说方便家长去找到孩子的，但是同时不会耽误上课的一些时间。
对，还嗯、因为我们都是儿童时代走过来的，
嗯，
反正遇到什么社会现象，一种压制，我认为不是不可取，
嗯嗯，好的，
因为压制它有一种反弹的嘛，
嗯。
因为大概从一种理性的做法，比如说就是告诉他手机还是你的、
嗯、
你沟通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上课的时候你的责任是学习、
嗯、
你应该关注学习，然后呢跟老师提问、
嗯、
交流、
嗯、
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引导、
嗯、
而不是压制、
嗯、
所谓的压制不可取、
嗯、
对不对，
好的，
好
好的，谢谢陈先生，谢谢表达观点、yeah. 他是支持说不应该禁用，要善用，不能去一刀切哈。好，我们下面接听这一位石先生，石先生上午好。
哎，是我是吗？
哎，是您，请说，石先生。
哎，主持人好啊，圣诞节最后一次，轻松一点，是的。啊、我是这样想的，我倒认为这个事情啊，首先我们说啊，这些人就包括刚才在新闻报道中也说了，是对那个小学生是吧？
嗯，对，小学生的，对，高中生可以自愿。
那么很简单，我们大家都是做过孩子，我们这也都是自己有过孩子，对吧？
嗯。
我们也知道，对小新来说，小学生来说，你跟他讲道理，你讲得通吗？我觉得是讲不通的，没什么好讲的，对吧？包括18岁以上的孩子，为什么需要监护人呢？为什么不允许他这个，不允许他？所以这个世界上强制不强制这句话呢，其实呢，看你怎么去想它。我觉得在学校之间，至少是在学校之间禁用手机，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并不认为一个手机会给这些小孩子带来多么大的好处，或者说你好处再多，你总不错不过它的坏处吧？这就好了，手机的坏处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手机还能够带来某一丁点的好处，就是把它的坏处全部忽略不计，对不对？那就像我们抽烟一样，我还觉得抽烟有的时候很好的，对不对？你为什么禁止我啊？对吧？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呢，有很多东西拿出来，就是如果政客把它拿出来讨论，其实一种推卸责任，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真的想了，那为什么你禁止我吸烟？为什么禁止我在什么地方吸烟？这个我也可以说，这当然这是题外话，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要考虑到小孩子之间的，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孩子的父母都会认同这一个点，就是说如果学校方面规定，在校区之内禁止使用手机，从而督促每一个家长要求他们。不要在孩子在上课的期间带手机，如果你有这个明文的规定，每个学校教育局有教育局的规定，国家有国家的规定，州政府有州政府的规定，教育局有教育局的规定，学校还有自己的规定的，对吧？你不能说学校某一个学校的规定只要他不影响不反对，然后不和那个州政府的规定相冲突，那就应该实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像这一类的情况呢，我倒反而觉得我们应该阻止他。如果小学生是要想跟，也是因为和需要跟家长联系，那很简单啊，你有老师啊，老师都有手机啊，每个学校每个教室都有都有那个代课老师，对吧？那老师的手机可以公开，学校可以给老师配备一部那个手机，这部手机可以和所有的家长联系，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老师啊，对不对？为什么你一定要打电话打到这个学生手上呢？你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有，就像我说的，我们都是孩子，都曾经做过孩子，我们都有过孩子，你在家里你的孩子拿着手机在看，你认为你能跟他说得清道理吗？他还不知道。
那石先生说到这儿的话，如果
说都没用啊。
那如果您不支持就是这个就在学校里面学生使用手机的话，那您认为在学校之外的时间，那个学生平时的工作在平时的生活学习里边使用手机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吗？您觉得平时在日常生活里面是不是鼓励给孩子用手机？
由于现在网络的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发达，对不对？
嗯，
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好玩的东西都在上面，你手机的使用一定会影响到小孩子的读书。不要说小孩子好了啊，主持人，他也在影响我们呀，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
低头族
也在看看手机，对不对？
嗯，
都在很多多少人拿了个手机，就像您所说，低头给车子发生交通事故等等，对，我们大人都很难抵抗那个手机的诱惑，不要说小孩子了。当然，我们说不是说不让他去玩。作为家长，可以对小孩有一种规定，比如说你做完功课了以后，对不对？你做完功课，我可以让你玩， 半个小时手机，包括我们对电视也一样啊，为了使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啊，能够眼睛适当的保护自己的眼睛，小孩子不懂嘛，对不对？
嗯，
我们可以规定他 ，OK， 那你做完功课，我给你看半个小时手机啊，半个小时手机或者电视，然后吃完饭了以后呢，你可以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活动期，对不对？
嗯，
我可以让你看看，但是我们认为不是说不让他看。是要控制他看的时间。
嗯，好的。
那，
嗯，
我们大人都要控制，不要说小孩子。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学校包括高中生，我都认为在学校之间禁用手机，因为什么？手机直接影响到了学生的学习。
嗯，好的。
带来很多不好的地方。它有好处，我们不否认它是不好。
嗯，好的。
但是我们在学校给他提供他的好处，学校都可以提供的。
好的，好的，谢谢石先生。好，
嗯，手机够不够？这个学校也有很多 iPad 上课的时候让他们用的呀，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禁止，
嗯，
我支持。谢谢啊，
好好好，谢谢石先生哈。
谢谢。
那石先生把这个手机的利弊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呢弊是大于利的哈。虽然说也需要引导，但是也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的这孩子他们的认知能力也有限哈。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手机的问题已经出现，手机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
是啊。
如果我们当时我开始的时候就这个手机作为一些什么定性啊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估计就是出于这个手机对我们呢确实是利大于弊。
嗯，你认为利大于弊啊？
对，对成人，对成人，对成人，对成人。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小学还是中学？我到现在一直
现在是小学是必须要强制性实行的，高中的话，高中学校可以选择加入或者选择不加入。
啊，
嗯
哦，那这个问题还是出于一个经验。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有的这个经验，我个人的看法，我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小孩也用手机。
嗯 嗯。
那么小孩用手机的好处呢，就是说是他可以增加他的视野，
嗯，
对这个真实的社会呢，他提早的就进入了了解的情况。就现在的小孩有些事情上面的观点。比我那个年纪，我比如说我跟他同样年纪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真是比不上这些小孩，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这眼界比我那个时候的小孩呢要宽得多得多，这是带给他们的好处。而这个好处呢，我们不应该通过禁止手机这个方式这么简单的把它给处理掉。
嗯，
那么在学校里的小孩子用手机呢，我们还是一个经验，因为我认为我们不能，我不认为这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我认为这是从一个经验的角度考。我们那些理性的决定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这小孩有时上了手机以后呢，有很多的游戏，他们会迷恋这些游戏，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这个迷恋游戏呢，会让他们荒废自己的学业，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经验。那么出于这个经验的考虑呢，在学校呢，我个人认为应该像前面几位听众讲的，因为我儿子他们学校就是进学校必须把手机交到教务室，
嗯，
不可以把手机带到班级里教室里面去。
嗯，
如果有特殊需要呢，经过老师同意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嗯，
那么这个管理，但是这个通过一个立法说禁止在学校这个事情，我认为好像过分一点，不可取，因为这个具体的东西呢，学校自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如果说学校的家长为了这件事情要跟学校闹翻，说不行，我的儿子就是要带手机，不行。如果出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确实可以立法。但是这种情况引起的投诉和这个抗议，到现在几乎没有多少家长出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手机的班主任的老师的电话号码都告诉给学生，老师叫他们打的。如果是出现这种事情的话，那么这个老师真是没有办法从事他专心的教育。
经常会被打扰。
我们那个学校就是，我们打电话到学校去，第一不能打到班主任手上，他那有教务组，教务组下面还有教务小组的老师专门管这些事情，那就代课老师是不能接这个电话，否则他没办法从事任何事情。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硬性的规定禁止这件事情呢，不太妥。
嗯，
方向是对的，但是不太妥。我觉得应该各自的学校呢，想一个办法，就像我儿子他们学校就非常好。上课下课的时候，班级里是绝对不可以带手机。
嗯嗯，
但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私事，有些私事可以跟班主任谈的，有些私事是没有办法跟班主任谈的。
嗯，
这个时候呢，小孩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拥有这个手机，这是指学校。
嗯，
但是呢，出了学校以后的事情，这又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就需要家长和社会来根据经验来讨，这个不是今天的话题。
嗯，
我跟人们就是说，禁止手机，稍微武断了一点，但这个做法是我 比较赞同，但不完全赞同，但是呢应该想好具体的细则，并且学校和学校的一些老师家长呢再进行沟通以后呢，是在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完全禁止，有些家里确实有急事的话，不愿意让家不愿意让老师学生知道，不愿意老师叫老师知道的话，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麻烦。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有的，这是经验，这是经验。
好的，好的，好，谢谢赵先生。那赵先生也是提到了哈，这个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的话，使用手机还是存在一些弊端的，所以他认为就是这样就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初衷和方向是好的，但是在具体学校里边实行的话有一定的难度哈，可能需要是一个多方征集意见去慢慢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莫先生，上午好，莫先生。
你好，你好，
哎，你好，请说。
大家好，圣诞节好啊，
圣诞快乐。
我认为是应该要立法，立法就不应该用手机。我是开餐饮业的，我会看到很多学生中午来吃饭的时候啊，他们都是见到老师都没有礼貌，他一直观看那个手机都没有礼貌打招呼啊，好像很忙这样。我应该是立法，是不应该给他们用手机。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的世界啊，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已经在小学、中学都不可以用手机了，他们已经立法了。像我对他们的数学啊，什么东西，他们可以 concentrate 吧，可以，那个 concentrate 不够啊，他们的读书一直关注啊，我的微信微信可能有人寄东西给我，他的注意力不够啊，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数学很差、啊，现在，在学校教的数学是比一般。我们小的时候学的数学，他们都不会背出来啊。他只是靠那个手机来算起来。所以我应该是立法啊，不给他们用。他可以用在家，可是也有时间。就是前两位讲的先生一样，一定要立法。立法了以后呢，还要给他一个时间给他玩，一个时间给他看。他做功课可以，有时间在里面控制他，不然他迷了，太迷了。现在你们手机有好的东西很多，有坏的东西更多。所以啊，是不应该有他们的，我赞成立法。
好的，好的，谢谢莫先生，谢谢您的观点哈。他也是提到了，就是可能说到用手机可能会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个寓教于乐的这样的一个便利，但是同时也可能会让造成学生间分散注意力，甚至偷懒的一些习惯哈。一些答案或者是一些那种求知探索的过程，用手机上网搜索一下就好了哈。那缺乏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去艰苦奋斗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让我想起之前我朋友给我讲的一个笑话，就是说以前去这个新年去看灯会的时候猜灯谜啊，都觉得好难猜不出来，现在觉得超简单，
把答案、把那个问题输进去，
对啊，
就站
到现场，直接拿谷歌一搜，答案就出来了。这确实是哈，就也可能也在这方面的话，对于学生的这个学习的探知，也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哈。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哎，二位主持人好。
哎，请说。
我觉得那个就上课时间禁止手机还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手机太诱惑了，他好比玩个游戏啊，我从来不玩游戏了，就是好比看什么东西，还没看完，还没结束，这边上课了，他心肯定还挂在那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禁止手机的同时，学校应该公布一部电话，就说家长有急事的时候能联系到。那你这样子禁止了，那个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啊，说你家小孩被绑架了，那联系又联系不到小孩。那这种情况下，那我要确认一下小孩是不是被绑架，学校有一个电话，就是随时随地，就是家长们能打得通这个电话，这个电话不一定是班主任那个的电话，就是学校起码有一部这个手机，就是一直通的，有个人兼职做这个工作这样。我就这个观点，因为下课时间我觉得也不应该给他们，因为下课时间短短的时间，学生应该到室外活动一下比较好。他那个短短的时间他也利用起来玩游戏啊，游戏没玩完，看文章也没看完，然后那个心还是老挂着呢，你让他强行收走，他心里肯定也不开心，那个课也上不好。
好的，谢谢李女士。好，谢谢。
他
也是提到呢，就是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哈，那么可以学校里面设立一部电话哈，就是说不见得让家长去联系孩子的手机，只要家长能够联系到学校的手机的话，能确保孩子的安全就可以了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许先生，上午好，许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许先生。
这样，其实我觉得啊，现在的手机都已经超出它原先最基本的功能。是吧？这智能手机是很多 apps 是 就是不是单单手机这么简单。
嗯，
手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方便沟通。
嗯
啊，然后我其实是很赞成的，我现在是在这个 ACT 这边的，然后我的小孩呢，他们是大的呢，他是已经 high school 了，但他们呢可以带手机回学校，但是带到回学校你必须放在那个储物柜里面，
嗯，
你不能带随身带，然后放学了以后你就去储物柜拉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嗯
啊，然后小的小孩呢他是上私校，然后也是就是你在学校范围内你就不能再碰这个手机了。
嗯
啊，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一个就是锻炼，就是避免以后小孩这个沟通功能的缺陷啊，
嗯，
沉迷这个游戏这个其实手机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沟通。
嗯，
我们给小孩配手机的这个最初原理是什么？就是放学以后，因为学校停车场比较小，你接了就得马上走，有时候还得在附近。
你告诉他你在什么位置，让他那儿来找您。
对对，其实给小孩配手机，你就配一个按键的手机，不要配智能手机，然后再配合学校的这种啊，就是你在回到教室以后啊，回到学校范围内，你就不能再碰手机了。
嗯，
我还看到就是。就是小孩啊，别人的小孩就是放学以后在等校巴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值班的老师在附近就是看着嘛，他也看到小孩玩手机，他也会去提醒这个小孩不能玩了。
嗯，
这是什么？避免小孩错过了那个校巴。
嗯，
你说校巴走了，你怎么回家呢？
嗯，
这其实我觉得是在学校范围内，学校有权这样去管理，而且我支持这样去管理。好，我就是这就是我要表达的一个。
好的，好的，徐先生哈，谢谢您表达观点。他就是感觉就很像这个电影手机里边所提到的哈，就是现在的智能手机赋予了太多额外的功能，如果想要保障家长跟孩子之间联系的话，最原始的最普通的只要能够接通电话发一个短信，哎，这个手机的作用就做到了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哎，你好。
哎，请说，李女士。嗯，
我的观点跟刚才那个先生一样的。
嗯，
我就是说因为以前的我们的孩子和家长联系，也就是说只有打电话功能这种原始的手机，才能更好的发挥效果。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能有这种手机的话，那学校只允许这种手机在学校里用。
嗯，
那就学孩子自然就不会去玩手机啊，或上网玩游戏。
嗯嗯，好的，谢谢林女士哈，谢谢您表达观点。嗯，好，那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哈参与我们节目，表达了对于这个手机利弊的一个分析哈，都承认利弊存在，禁用还是善用哈。
嗯，
我们看在中国之前也发起了一次网络调查，看看中国的家长们对于手机管理是怎么看的哈。那么支持在上课期间统一管理手机的家长占59.3%，还有使用宣传方式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的家长呢占到58.8%，那仅有7.6%的受访者家长呢支持学生支持学校直接没收这个手机哈，也有很多的教育专家其实也提出来这样的观点，跟前面那些听众们说的一样，其实这个东西不能一禁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哈。那与其是禁用，还不如说是考虑要来进行善用哈。
包括这个意大利、英国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定，还有希腊，不仅是学生不能用手机，连老师的手机都只能用于教学为目的哈。
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正在行动节目。那相关问题的讨论，我们在网上也会进行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 Facebook、脸书账户 SBS。Mandarin，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Facebook 的账户，跟我们通过语音或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互动。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9点到11点播出的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播出的是本周五的中文普通话节目。